从高二的某一天起，许哥发现沈老师开始有意地冷落自己，送完了作业也不再寒暄，问他什么似乎也无心回答，总是说自己还有事儿。有什么事儿呢？他当然不知道，这是因为沈老师的领导告诉沈老师，让他注意与自己的关系。17岁的女孩，无论多么平凡，总是感情最敏感也最丰沛的时候。许哥觉得自己受了一种说不出口的委屈，不断地问自己，是不是我哪儿做得不好，作业没收齐，或是说了什么得罪他的话。一定要说的话，许哥作为课代表的工作其实完成得非常出色，在每一个老师面前也都保持着应有的礼貌，坏事情一律没做过，实在找不出什么苛责的理由。起初许哥去找沈培，完全是因为莫名其妙地当上了地理课代表。他认为课代表就该有个课代表的样子，把地理学好是自己的责任。而沈培又恰恰是个不务正业的老师，讲什么都喜欢穿插一些花边知识，而这些花边知识远比课本有趣太多，太精彩，太有魅力。一来二去，许哥倒是真的喜欢上了地理这门学科。一次上课，有人起哄问沈老师，沈帅，你这么帅咋还不结婚呢？沈培笑着说，我不用结婚，地理就是我的情人。许哥抿嘴笑了起来，他懂这种感觉，每次沈老师给他讲故事，眼里都是灿烂的光芒。可就是这个沈老师突然便不理他了，少女的心性里生出一股倔强来，越是被冷落便越是想法子去找他，而越是去找他又越是感到他对自己的冷落。许哥很难过，却又一直难过不出什么滋味。学生与老师之间的疏离，课代表和任课老师之间的嫌隙，似乎都不在点上。他和一起住校的几个室友说起来，还被笑话说他想太多，没事找事儿。于是他索性也不说了，只是望着天花板，默默思量着少女难测的心事。有一次下晚自习回宿舍的途中，许哥看见了一轮满月，那满月挂在天边，无论形状还是光亮都显得完美。他想起来沈老师曾经讲过一个故事，说月亮本是地球的一部分，在一次和小行星的擦撞中飞离地球，地球从此被撞出一个大坑，也因此有了海洋。而飞离地球的那部分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不断吸纳其他更小的石块，亿万年后才有了月亮。这是沈老师什么时候讲的呢？他记不起来了，是在课堂上，还是在办公室，还是在食堂？他只记得沈老师讲到最后露出的笑容，
带考证啊，带考证。
那种笑容憨憨的，很平常，但在许哥记忆的海洋里，却又只属于沈老师一个人。念及此，许哥的心里骤然涌出一阵说不出来的感受，好像终于触及了自己心事里最真实的部分。他的难过实在是超越了学生和老师的关系，也超越了课代表和任课老师的关系。他觉得自己就像是那月亮，那么圆，那么亮，却不知做错了什么，被地球抛弃了。许哥终于明白了，并不是因为沈培是他的老师，也不是因为自己是他的课代表，而只是因为他是沈培，仅此而已。不过是一个女孩子喜欢上了一个男孩子，有了得失之间的愁绪，这或许是天底下最简单的烦恼，却自古无人可解。一轮圆月照在教师宿舍的窗畔，沈培刚刚批改完作业，给自己煮了一碗面，吃着吃着忽然停住了筷子，悬在半空，停了好一会儿，忽然打出了一个喷嚏。
嘿，这是谁在想我呢？
他自顾自笑着，他这天特别累，大脑已经很疲惫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想起了许哥。
是不是许哥在想我？
冷落许哥，他原本毫不在意，无非是领导的要求，工作的需要，
但此刻许哥在他脑海里的闪现让他感到慌乱和恐惧，因为他所想的那个人并不是自己的学生，也不是自己的课代表，而是一个女人。他只是单纯地想着自己好久没有和许哥说话了，在这个疲累不堪的晚上，要是能和他说说话聊聊天儿，还挺好的。就像杨过忽然意识到自己是爱小龙女的，这种爱的意识一旦倾泻而出，人力是无法控制的。那天晚上，沈培和许哥各自睡了一场难以描述的觉，一方面很害怕，对未来充满了恐惧，一方面很甜蜜，感到安稳。心理学家会告诉这两个坠入爱河的人，情感是无法被掩饰的，哪怕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不做，一个人一旦爱上另一个人，从此在这个人面前便有了不同的气味。就像狗能嗅出一个人对他是喜是恶，人体也会通过这种微小的气味感知出对方对自己的情感。谁也不知道这种情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或许是哪天讲题的时候坐了近了一些，或许是某次回头正好看对了眼儿，原因并不重要，只要再见一次面，他们就都会知道了。第二天，许哥抱着一摞作业到办公室，低着头低声叫道：“沈老师。”沈培抬起头看着他说：“哦，放着吧。”许哥正要走，沈培忽然叫住他：“许哥。”许哥回头，沈培又似乎并没有什么话要说，愣了半晌问他：“今天星期几啊？”在一个交错之间，或许因为眼神中多了些什么，或许因为声音中细小的颤抖，又或许因为谁微微跳动的眉毛，哪怕几个字的交流，也让这两个人清楚地意识到，原来你也是的。17岁的女学生和30岁的男老师，从此开始有意无意地走在一起。在学校食堂总是拘谨，便约到了离学校很远的小餐馆。晚上在大路上散步容易被看见，便选择黑灯瞎火的菜市场。就算看电影，也选在坐车3-5站才能到达的地点。两只手偶尔碰在一起，像经过漫长岁月终于相撞的大陆板块，再也分不开了。其实，在这所学校里，很多男生女生也在做着相同的事情，在四下无人时悄悄地甜蜜相聚着。终于在一个周末，许哥向宿舍请假说要回家，却并没有告诉家里，又在夜深人静时溜回了教师宿舍。坐在床边，许哥对沈培说：“我们要好好在一起。”沈培比许哥大13岁，对于这段关系，在理性层面上很多事情都是明白的，但在那一刻，纵然深知千难万险，他也强迫自己用一种男人的感性去接受这段前途难料的感情。不是因为温香软玉的家人在侧，也不是为了所谓的责任，而是因为他真的爱上了眼前这个勇敢单纯的女孩。沈培紧紧地握了握她的手，在心里下定决心，绝不能辜负了她。那曾经爱过你的人，三中有我最美好的回忆。隔着体育馆的后墙，沈培听见许哥说，在那之前许哥还说了很多，沈培却一句也没有听清，他只是一根根地抽着烟，默默回忆着和许哥在一起的日子。沈培的邻居是语文组的李老师，楼上住着教务处长，楼下住着地理组的同事。直到高考前，只要许哥来找他，便一定要像个特务一样东躲西藏，甚至连笑也不尽兴，怕太大声了被人听见。而在恋爱中，这也成了一种苟且的乐趣。十几年过去，那些回忆依然鲜活。作为男人，那是旧爱身上鲜活的甜蜜；作为老师，却是永不褪色的羞愧和耻辱。想着想着，沈培轻轻哼起了一首歌：
我恨我不能交给爱人的生命。 面，我恨我不能带来幸福的旋律，我只能给你一间小小的阁楼，一扇朝北的窗，让你望见星斗。
我恨我不能交给爱人的生命，我恨我不能带来幸福的旋律，我只能给你一间小小的阁楼，一扇朝北的窗，让你望见星斗。这是他自己在学生时代最喜爱的歌，叫《流浪歌手的情人》。从高考结束的那一天起，沈培和许欧正式结束了老师与学生的关系，不过是一对年纪相差有点大的情侣。也是从那一刻起，沈培开始感觉到无助，因为他们不再是特殊的，也要开始面对世间所有情侣的无奈与烦恼。他不再是师生恋里的那个师，而是个男人了。许哥的高考志愿是他自己选的，在北方一座遥远的城市，那里有中国最好的地理专业，而且是一所师范学校。沈培当年也是想考这所学校的，却因为对自己的成绩没有信心而选择了别处。说来也是有些讽刺，在中国地理专业最好的五所学校里，竟有三所都是培养老师的师范学校。沈培听到这个决定五味杂陈，他完全知道许哥的用意，全国最好的地理专业并不能掩饰这是一所师范学校的事实。他终于想起老组长对他说的话，他担心自己真的改变了许哥的人生。即便是在三中这样的名校，地理老师也并不是什么理想的工作，他深知这一点。如果沈培对自己有绝对的信心，相信自己能撑起一片天，能让许哥过上他想要的生活，虽然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，那么他或许可以告诉许哥，如果你留在我身边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，如果你选择远走，我哪里都可以去。然而他并没有信心，他只有决心。可是有决心又真的能做什么呢？除了当一个地理老师，他什么都不会。许哥对沈培说，你说你的名字里有个土字旁，所以叫地理，那我的名字是鸽子，所以我就算飞走了也一定会回来的。是的，他确实又回来了，只是他早已经飞了好远好远，已经相隔了十几年。每到毕业季，总有无数相爱的少男少女各自天涯，异地恋的艰难对谁都一样，无论你是学生还是老师。到了大二，沈培和许哥的感情已经摇摇欲坠，吞吞吐吐了几个月，许哥终于通知沈培自己打算出国。他在大学里展示出了超出常人的宽广知识面和卓越的学习能力，因此被来学校访问的美国教授相中，邀请他毕业后去美国进入自己的实验室，全额奖学金，硕博连读。沈培在电话的另一边听得瞠目结舌，这才是改变人生的机会，没人能拒绝。他终于发现自己曾经的种种担心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。而面对如今的许哥，面对自己这个将要远走高飞的女友，高中地理老师沈培连一句反驳的话也说不出来。沉默了很久，他才生硬地笑了起来，说，啊，当然了，你这么优秀。还有一句话他咽回了肚子里，他很想说，对啊，是我教的好啊。关于他们未来的关系会受到怎样的影响，许哥闭口不谈，沈培也默契地不去提起，能怎么提呢？顺理成章的，许哥终于提出了分手，沈培没有一点反抗，坦然接受。对于沈培来说，将要阻隔在他们之间的并不是两个国家的国境线，也不是时差和语言，而是无尽的山脉、岛屿、海洋。 北太平洋的洋流按照顺时针方向流转，即便在同一纬度，美国西海岸的海水来自冰冷的北极，而中国东海岸的海水却来自温暖的赤道。那片海洋里藏着全世界最深最黑暗的海沟，跨过去有落基山脉，有帝国大厦，有中央公园，有他沈培讲了一辈子的故事，却也有他一生都触碰不到的生活。许哥要去的是另一个世界。人生就是如此现实，明明是同样的一段爱情，对如今的大地理学家许哥来说不过是人生的注脚，而对当了一辈子老师的沈培来说却是永远也抹不去的烙痕。老组长其实说错了，到头来谁也没有害了谁，只是像那句老话所说的，两条直线相交，彼此挥了挥手，各奔前程。前程有好有坏，直线却永不回头。躲在体育馆和围墙之间的角落里，沈培听完了许哥的整场演讲，再也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。当全场掌声再一次响起时，一地的烟头昭示着这个男人此刻复杂的心情。自从许哥在大一的暑假回乡后，沈培再也没有见过他。如今听起来，当年那个羞怯平凡的地理课代表已经破茧成蝶，落落大方，有定力，有梦想。许哥入学是在16年前，那时的沈培还是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人。16年过去，头发稀疏了，皱纹却深刻在眉间，腰围粗了，精神却不复从前。沈培在这所学校从新人变成了老人，从沈帅变成了光叔，虽说也升了官，地理组的副组长，但这和瓦特林路德国际地理学奖比起来，实在是微小到了尘埃里。16年，杨过和小龙女相约的年数，但沈培却觉得自己反而是那个被困在绝情谷底下不问世事的小龙女，许哥才是那个在大千世界里行侠仗义的神雕大侠。就算见了面，该说些什么呢？是说自己结了婚生了孩子，却还是因为买不起房而住在教师宿舍，还是说自己千辛万苦终于混上了副组长？他没有任何理由去责怪当初向他提出分手的许哥，那个决定出国留学不再回头的许哥，也没有什么资格像断肠崖边的杨过一样喊出你怎么不守信约。他早该知道的是自己教得太好了，他在许哥人生里留下的痕迹并不是他自己，而是地理。作为一个老师，沈培为许哥的成就感到无比的高兴、骄傲和自豪。他是那么的想要走进这座体育馆，去看看自己曾经的学生如今是何等风光，在拍手叫好。可是作为一个男人，他无颜再面对这个女人。沈培知道这次一走，许哥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，就像200万年前那块被冰川卷走的石头，像4亿5万年前被地壳运动从美洲推向苏格兰的尼胡斯北岸，像数10亿年前飞离地球的月亮，像那些亘古常有的诀别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他抬脚离开了体育馆，散会的人群从门里涌出，他加快了脚步，生怕自己的光头太耀眼被一个女人追赶上来，再轻轻地叫他一声沈老师，是你吗？
再见吧我最爱的人，这一刻阳光多么灿烂，我多想跑到海边吹着海风，喝着啤酒不再想他。再见吧我无知的青春，收起我那么多的废话，花园有一个爷爷扶着爱人，等着黄昏散步回家。就当那过去都是假的，对自己说了一句算了，总在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却不在我这儿，那么失落。就当那 那过去都是假的，任时光荏苒我的执着，挥霍我所有勇敢的心一阵，我再冷却那么炙热。再见吧我最爱的人，放下了我所有的牵挂，街上有好多姑娘穿得漂亮，在我身旁那又怎样。再见了我的爱与恨，舒服地趴在我的沙发，阳光从窗外照在我的身上，不再思量大梦一场，就当那过去都是假的，对自己说了一句算了，总在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却不在我这儿那么失落，就当那过去都是假的，任时光荏苒我的执着，挥霍我所有勇敢的心一卷，不再冷却那么炙热。就当那过去都是假的，对自己说了一句算了，总在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却不在我这儿那么失落，就当那过去都是假的，任时光荏苒我的执着，挥霍我所有勇敢的心一卷，不再冷却那么炙热。